们先把今天的经文来重新念一遍。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我上两次讲到讲到神给我们两样非常大的礼物，第一个就是他把圣灵赐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那这个礼物呢，不单是说给信已经信的人我们都得到，那旧约时代呢没有圣灵可以住在人里面，那新约时代呢，这位圣灵是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那所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很多家长啊，你们来这里看儿女啊，我们希望你们也听到福音。那听到耶稣福音之后呢，要告诉你们啊，你会得到很大的礼物啊，就是神的灵啊会进到你的心中，住在你的里面。那这是上帝能够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没有比这个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过，这个圣灵它是神的自己。那神的灵呢是非常丰富的啊，神的灵呢是蛮有大能的。圣经说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我的灵啊，这神的灵是大有能力的啊。然后呢，神的灵是个智慧的灵，很多时候我们缺少智慧，但神的灵给我们有智慧。那神的灵是个爱的灵，我们人都需要爱，爱需要有个源头。那如果你被神的灵充满了，你就是一个满有爱的人。这个爱比任何人间的爱更加强。那是个喜乐的灵是个生命的灵。但可惜很多弟兄姐妹呢，有了圣灵之后没有去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被他充满，那一次呢这个属灵生命就不丰富，不丰富。所以一个教会的，我鼓励弟兄姊妹必须注意追求圣灵被圣灵充满，这个教会才满了生命，满了爱，满了力量。好，那我也上礼拜上个月讲的第二个大的礼物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呢影响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本书。这个我已经讲过了，美国这个这个 Congress最大的这个众议院的图书馆要选100本书影响全世界，他们一投票，圣经第一票这个，而且第二票差得很远，那又是印的最多的一本书，有关人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法律这个道德影响深远。那这是伟大的一本书，兄弟这个几乎一辈子就是认真读这本圣经所以我上面听到爱慕神的话语。这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很爱你的话，他把他心里的话都告诉你，对不对？如果有个人很爱你的话，他会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那如果上帝是爱我们世人的话，他把他心里的话都告诉我们，那在哪里知道？在圣经里面。爱因斯坦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说我想知道神的思想，那其他的科学都是小细节不重要。你看这里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说我想知道上帝的思想， 因为这就是名言，对不对？其他的所有的科学这么多研究不是个细节，不重要，不是重重要，重要是神计划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他要什么，他的旨意在哪里。很可惜爱因斯坦并没有真的信耶稣，他不知道上帝的思想全部在圣经里面。所以这本圣经呢，上帝把他的心告诉我们，他在想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喜欢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重要的，过去怎么样，将来如何，今天怎么生活，全部写在圣经里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上次讲你们爱慕神的话语，因为你爱慕呢，你就会经验到神今天跟你讲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你爱慕神的话呢，圣灵透过圣经今天给你讲话，那每一句话都有力量，每一句话都有生命，每一句话有亮光啊。但是呢，我们必须产生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一种习惯。好，已经讲了两个大礼物啊，都是很大的啊，都是很大，而且给全世界的人，上帝不自私的。那任何人只要追求真理，都发现上帝给的是两个大礼物嘛。啊，今天早上啊，神感动我讲了另外一个大礼物嘛，就是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世界。啊，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已经得到已经信了嘛。那这就是很大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就是爱得很深了，爱得很大，很迫切了，他就把最好的给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独一的爱子，赐给他们，这是上帝给全世界最大的礼物。那创造天地万物当然是很大的礼物，我们天天每次苹果啊、橘子啊、稻米、面包，全部是上帝给的礼物，是吧？太阳、阳光、雨水都是。但还没有比耶稣更大，那你看世界多大，海洋多大，天空多大，对不对？全部这么大的世界，还不能跟耶稣比呢？耶稣比这些更大，大的更多，因为耶稣是上帝自己，是第二个身位，是神的儿子，圣父、圣子、圣灵。今天早上啊，我们来看看那个伟大的礼物哈，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保罗一生的追求。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啊，讲到保罗啊，他中间不认识耶稣的，那他后来就认识耶稣，一生追求。那么这个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啊，也是每一个世界的人啊，知道以后，我们都要追求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哈，保罗的转捩点啊，他的人生转捩点，他是写在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里面。好，一起念这段啊，很重要的经文啊，你念。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的人，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哪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好，这里告诉我们，扫罗原来啊，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呢，反对耶稣的人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很凶猛啊！啊，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还给那些打石头的人看衣服啊，战争斯蒂凡啊被杀，这还不够，斯蒂凡已经被杀了，他还要去祭司拿这个文件啊，要到什么地方大马士啊，这个叙利亚，今天叙利亚很多新闻啊，一个大城。那里啊，很多犹太人要 奉着耶稣，无论男女啊，把他捆绑起来啊，抓到耶路撒冷去啊，审问他，罚他们啊，这样一个破坏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哎，他到快到大马士啊，忽然啊，有天上发光啊，四面照着他，他倒在地上，而且听到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起来啊，进城去，你当做的事有人告诉你。”这是他的转捩点，人生大转变，就是耶稣遇见他，耶稣寻找他啊，而为了上帝的目的，为了全世界传福音的目的啊，那为什么拣选扫罗？啊，将来有机会给你们讲。那这里是个事实呢，他向他显现，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啊，不但是保罗的生命啊，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写了三遍，重复三遍啊，你们读23章，路加重复一遍，26章他也重复一遍，因为这段经文是不能影响这个扫罗的一生啊，它影响西方的历史，因为这个人的改变使得福音传到啊这个欧洲各国，它影响我，影响今天很多的人，因为他写了13本啊书信，其实我以为认为他写了14本啊希伯来书，那加起来影响整本新约啊大部分他写。所以影响我们的文化啊，那转捩点呢，是因为遇见耶稣，遇见耶稣。那在我今天读一点，就是我个人的转捩点，也是遇见耶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信了耶稣啊，每天聚会祷告啊，都有多多少少有圣灵的感动，对吧？我们基督主感动我们，但是很重要。在你的追求过程有没有碰过一次是这么被强烈的感觉到神的同在，主耶稣就在你身边啊，以致你能说啊，我今天遇见耶稣了啊，主亲自来跟我显现了啊，不一定从外面显现了，而是在你个人祷告中有一次很强烈的碰到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而穆迪他也是大转变，也是有一天祷告中，哎，感觉到耶稣同在是这么强啊，他以后讲道都不一样，遇见耶稣。那遇见耶稣啊，是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捩点。那兄弟，整个人生改变也是这样。那我信主但有3年啊，高一、高二、高三都跟随着。弟兄姊妹追求，哎，但是没有很强烈啊，没有强烈，而是我读大一的时候啊，认真去祷告啊，认真去做灵修啊，哎，那一天在教会，哇，耶稣的灵充满我，哎呀，非常强烈，哎呀，我说我追求了这么久，原来这个就是神的灵充满，原来这个就是主的同在，原来这个就是神的同在那么真实，哎呀，这一次碰到耶稣啊。我说跟保罗在大马士碰到耶稣是一样的，那一天就改变我整个人生，知道基督耶稣是100%真的，100%，那这个人生转捩点啊，希望啊各位弟兄姊妹啊，你也到了这个程度啊，如果没有你要认真追求。从前春我奉有神，今天亲眼看到神，今天碰到神，今天有主有甜蜜的交通，今天有主丰满的同在，以致我能说跟保罗一样，我是遇见耶稣，我就遇见耶稣。那这个遇见这不得了，这不得了，因为你碰到神了，从前奉有神，今天亲眼看到你，这是约伯，叫约伯。他辩论很多，但有一天最后亲眼看到神。那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啊，雅各也是这样，他已经老早从亚伯拉罕他的祖宗雅各约瑟这个以撒 都听到神了。但是那一天是在路斯神向他显现，在那个天梯，哦，有天使上去下来，哎呀，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家，哎呀，神又同在，我竟然不知道。他第一次碰到神，真的像半夜啊，在这个地方以后我要在这要敬拜神。刚才我们这个神像坡地方祷告也讲到，这里是神的家，是天的门。一个碰到神以后，整个人很改变。以赛亚也是这样啊，他也传福音，也侍奉神。有一天，他看到，哦，神坐在那宝座之上，高高在上，听到有沙拉伯圣哉圣哉圣哉，哇，他整个人被整个荣耀充满。啊，他说我的嘴唇不洁的，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啊，然后神派天使来。啊，用这个沙拉符，竟然炭火沾他的嘴啊！好了，你的洁净，这个都是先知啊，古圣遇到神的之后，那个人生的转捩点。那弟兄们，我想你要渴慕啊，因为信主的时候，你都会感动，你也都知道这个信仰是好的，但很重要。有一天你追求主要亲自碰到你，因为你爱他，主要向你显现啊，主向谁显现？那些爱主的人，爱主的人。好了啊，保罗那天就碰到神了，碰到神以后啊，他就开始有大的人生转变啊。我看一下，好，那么他就丢弃万事啊，拣选耶稣为至宝。我们看到保罗的他的身份出身哈啊，一起看。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取代的。
好，这里他的背景啊，他是纯种的犹太人，他有一个民族的优越感啊，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以为我是神的选民啊。而且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热心律法的，在社会上很有名望，还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在这个文化里面也迫害这个耶稣的，又是被他们国家领袖看中，在律法上无可指责，守于一切的律法，一切律法。那是这样的，而且他爸爸呢也是个法利赛人，他是罗马公民。那所以保罗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有的时候他家境很不错啊，蛮有钱，以致他在犹太国呢是蛮有前途的啊，这社会地位很高的，是这样一个人。好，那么他因为认识耶稣呢，他怎么说呢？啊，我们再读一次这段哈。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以为基督都当作有损，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你看过去这么多啊，在国家里面的地位啊，父亲的财富，哎，他说这些总也有益的，因为现在认识耶稣呢，都当作有损了。不但这样，万事都当作有损，而且看作粪土啊，粪土。那刚才我们陈俊才弟兄也提到他的追求，不然我们那些在美国的留学生都是追求拿这个学位啊，啊，这么辛苦从中国来，拿着硕士啊，拿着博士啊，然后呢找了一份好工作啊，然后成家啊，在美国梦啊。买的大房子啊，哎，好的汽车啊，啊，这个好的享受啊，各种物质啊，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人的追求，对不对？啊，来到美国，兄弟来到美国啊，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家人，哎，什么时候比较一下？哎，我后来就念神学，那念神学以后，当然更坚固我的信仰。更坚固信仰， 那神权毕业的时候还软弱，还想啊，不要暂时不要去教会侍奉，跟着我那些亲戚去做生意赚钱呢，啊，这样。然后还是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哈，啊，上帝给我一句话，因为我去 Sacramento 那里讲了一篇道，看见那里的需要很广大。哎呀，我不想去做传道，但是呢，那些人很需要我。那神给我一句话说：“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了，对他就是个罪。”哎呀，那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哎呀，读完神学，啊，那整个神国都有那么一大批的华人需要我去传福音给他。那我在那里还想做发财梦，还不想这么快，他说到40岁再来传道吧。哎，上帝指责我，人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罪，这句话一直没有忘，而且我的独享，最后独享，把我放下世界的追求，专心的做了你的仆人传道。都是其实我神学院念了4年，又加上我这么多年追求，老早已经知道了，耶稣是宇宙的至宝，无价之宝。那所以那天一转过来追求耶稣以后，到今天就没有回头过。那时候今天我有个负担，告诉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个选择哈，希望你今天就做这个选择。啊，博士算不得什么，百万算不得什么，房子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你怎么能够跟上帝来比较呢？他是上帝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主宰。如果你说宝贝，世界没有一样宝贝可以跟上帝。那最有价值的啊，很多人以为是洋房啊，很多人以为是什么其他，都不是，一个名画就可以卖8000了。你们知道一个名画，这个那些有名的画家画，那个蒙娜丽莎啊。这可以卖4000-5000万，所以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个车子、房子啊，也是个名画。但你名画还不是真东西，那是无价之宝，是上帝自己。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这个眼光的话，你知道耶稣的价值的话，你真的把万事丢了粪土，你怎么能够跟上帝比呢？这是最有价值的、最宝贵的、无限价值的一样东西。为什么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没有这个眼光，而竟然追求一些像粪土的，在博士学位这些上面做个官，过几年下了台都没有人认识你，这是很愚蠢的，弟兄姊妹。所以趁着我们今天做个伟大的拣选啊，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有这个智慧啊，你今天这个伟大的拣选。我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能够把万事看得粪土。当然我意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但是在你心目中你知道你像但以理一样，你的世界有份工作，但对于但以理来说，上帝是最重要的。尼西米也是一样，这世界有份工作，但对尼西米来说，神是最重要的。所以做这个大决定，好，那么保罗的追求，看保罗的追求，他使我认识基督。那么保罗追求，他碰到这耶稣以后，就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犹太人认为看不起一个钉十字架，怎么可能是万有的主宰呢？但后来就。在大马士被推到阿拉伯旷野有3年，重新读圣经，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受逼迫害，又回到大树城，又经过5-6年，这前后保罗蒙召出来传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前后都有10年。重新读圣经以后，他就读到就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来一起读这段很宝贵啊！来，
大哉敬虔的奥秘，不认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灵性里。
尽间伟大的奥秘啊，上帝在肉身里显现，人认识耶稣是神的肉身显现啊。啊，那他在肉身的时候，当然传很多道，行很多神迹啊，做了很多伟大的事，可是呢，啊，他却被犹太人定罪、弃绝啊，不要他。那即便今天世界的人也不要耶稣，很多人看不起耶稣。好，世人可以看不起耶稣啊，上帝呢？啊，在灵性里，值得他带来灵性，是他复活 ，vindicate， 就是说宣告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洁的人，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世人啊，以后呢被天使看见啊，天使看见他复活。现在耶稣被传于外邦，你看已经传到全世界了，被世人信服，也包括你我信服。啊，接着怎么样？这是历史上的耶稣是谁？这神在肉身显现，极大的奥秘啊！然后他认识神的谦卑。好，一起读这段。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伟大的一段经文，他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与神同等的神的儿子，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倒空自己啊，来到世界。这是很伟大的一段经文，讲到神的谦卑。因为我们人啊，很多时候以为神是大能的，都没有你啊，神是有智慧的，神的属性，但神是这么谦卑啊，确实很少人知道。对他认识神伟大的谦卑，能够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人类。那这是认识神的谦卑啊！你我都是天性骄傲的人，没有世上没有几个真的谦卑的人。所以啊，各位想要学谦卑，要学耶稣，啊，降卑自己做仆人，啊，服侍别人。好，不能这样的，要认识基督的爱，他的爱。好，一起读。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当我们追求之下，他就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他在罗马书讲到，我们基督徒是站在恩典中，圣灵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他又经验到这个他受很多苦啊，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刀剑吗？是饥荒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啊，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说不是，啊，最后他说，无论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在保罗他在追求主的过程中，不但认识神的谦卑，认识基督里头有丰盛的爱，啊，他是被神的爱感动。他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就现在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而且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看保罗生平，他是认识了基督的爱，为基督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他认识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爱。好，我们再看他认识什么呢？认识他的智慧和知识。我们请读这段。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好，他不但认识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爱，认识他的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昨天我才 再看一次啊，已经看过了，耶稣传。那我也鼓励啊，你看过耶稣传的，你举手看看，这几个人，不错啊。其实新来的朋友每个人都应该看，这个片呢就4毛钱这一片，可以大量买的啊，就给新来的朋友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看，因为他把根据路加福音把耶稣一生演出来。那我再看的时候啊，就非常感动，因为我发现耶稣的教训充满智慧，他讲的话，他的比喻满了智慧。我说这个人除非是神，他不可能是福音，我们都在读嘛，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是耶稣的教训，那这里面藏着无限的智慧。开口就是名言啊，而且很伟大的这真理。所以这位耶稣为什么影响全世界这么大？因为他的教训本身就是伟大，有智慧，有真理，有亮光。耶稣讲的比喻里面都是都是讲得很透彻，所以啊，这是他的智慧彰显在他的教训里面。那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有4本福音书，把耶稣登山宝训伟大的教训讲出来，把人生的8福讲出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天国是他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哎呀，你看讲多少名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要叫你们自由。那这些都是耶稣的智慧彰显在这个他的所有的教训上，那而且他的智慧彰显在十字架。因为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对我们信主的人说呢，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那为什么十字架彰显神的智慧呢？因为透过十字架，第一个彰显神的公义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十字架彰显神的爱，没有错，因为十字架彰显神很深的爱，但也彰显神的公义。这个公义就是说，当耶稣为人赎罪的时候，他都不能逃过，上帝必须要审判罪。你要知道神的公义多么的伟大，十字架彰显神的恩典，他的怜悯对我们，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世界，却救了我们这些可怜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身上蛮有智慧啊。好，那么他认识他是永远的赎罪祭，好，一起读这节啊，这两节。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与我们合一的。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好，这个也是希伯来书啊，这兄弟是相信是保罗写的啊。他讲了耶稣比摩西更大，耶稣比约书亚更大，耶稣比亚伦更大，他是升入高天永远的大祭司，而圣洁没有瑕疵。那今天在天上，那旧约以色列献了千百的牛羊为祭，都没有用，都不能赎罪。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一切的罪解决了。这更美的题目，这希伯来书讲到这个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在看，那这是耶稣在地上所完成的一切伟大的作为。那不能这样呢，保罗还羡慕啊，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啊，一起面对这两段啊，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这保罗最认识耶稣复活的一个使徒。你们好好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四五章，就读到他在那里证明历史上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啊！因为当时很多人说没有复活的事，保罗怎么说呢？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这帮人都是忘性了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指望，那不如吃吃喝喝就算了吧。那得证明耶稣复活，先向使徒显现啊，最末了向他显现，那一时向500个人显现，那其中大部分的人现在还活着。这哥林多前书写的时候，大概是啊。这个公元52年，离耶稣啊复活只差了不到25年。那个时候，你看到耶稣复活的人，500人中大部分人都还活着。那所以保罗对耶稣历史上复活是很清楚的认识。那这次我们弟兄姊妹要追求的，你有没有清楚的认识历史上耶稣真的复活？那不但是历史上是真的，他还认识复活的意义。因为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赎罪，复活这叫我们称义啊！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一切都是消息，解决罪没有说罪人要先洗干净。那正面的呢，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是公义的，我们自己又没有义。那现在因为耶稣复活，就把这个义当作礼物献给我们每一个信的人。所以刚才头一段圣经就读到，他是从前保罗追求这个法利赛人的义，他这个义没有用，法利赛人的义像破烂的衣服。现在我信基督呢，有一个真的公义，我要以基督是我的公义，复活这叫我们称义。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意义啊！好，就是这样。他还认识复活里面包含一个大能，一个很大的能力。他希望这个弟兄姊妹都看见，所以他在为以弗所为信徒祷告，希望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有个大能运行在信徒的里面啊，像我们的信的人。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说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觉得没有力量，对不对？软弱。我自己也是这样，就需要认识说有一个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们信徒里面。保罗自己能够在外邦做那么多的圣工，很多的迫害，很多的危险，但是他有力量，他发现有个能力运行在他里面。使他能够尽心竭力。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生活，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使我们能够与基督受苦，使我们能够与魔鬼征战。好，那下面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读这两段。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那是保罗的追求。受苦，谁喜欢受苦？人都喜欢享受，对不对？人都喜欢这个过舒服的生活，受苦有什么好处啊？可是保罗看见耶稣的受苦里面很高的价值，一个他是为着公义而受苦，他为着拯救人类而受苦，他为了行善而受苦，他为了征战抵挡罪恶魔鬼而受苦。所以这个罪恶的世界，任何人只要为公义生活，就没有办法不受苦。所以昨天我说看这个影片呢，又看到耶稣在十字架前后被卖， 被精兵捉拿，被那些罗马兵鞭打，钉他在十字架。哇！我说这个骨多深，这个骨多深，我都流眼泪。然后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做传道，跟随耶稣40多年，也不能说没有受一些苦。为了教会，常常睡不着觉，工作40个小时嘛，那东奔西跑，所以也是会被误会，教会很多难处，也都常常是很伤心，也会被人误会等等。但我一想，我这一点苦算什么呢？并且主耶稣为我受的苦，简直算不得什么。哎呀，我就受了很大的安慰，而且有应许说，我们自战自清的苦主，为我们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不变的真理。写在圣经里头，哪里有十字架，哪里就有荣耀。相反的，世界的荣华富贵，有一天都归于尘土，花必凋残，草必枯干，世界的荣华都要被风吹起，大江东去，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世界的虚荣都是假的。这里为真理受苦，为了神国受苦，为了主耶稣的名受苦，为了行公义受苦，为了行善的受苦，为了建造他的教会受一点苦，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今天我们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钱，耶稣受这么多苦，为什么？为了得这个荣耀的教会。如果不受苦，哪里有我们今天？哪里有我们今天这个荣耀的一个前途？所以，任何爱主的弟兄姊妹，希望你跟保罗一样，也羡慕认识复活的大能之后，就不怕受苦，愿意与主一同受苦。好，我们再看下去效法他的死了，俩一起读这两段。
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应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
好，哎呀，死谁不怕？谁喜欢死？中国人都不想提点死字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孔孟道德里面没有他讲的死的，因为不认识这里面有什么真理，唯独在基督耶稣生平里面，他的死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他讲也勉励基督徒，耶稣的死是向罪死，不但是担当我们的罪死，而且对罪的态度是死的。他向神是活着。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罪是个坏天性，罪是个 cancer， 是癌，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的弟兄在黄明正在台湾做监狱工作，大家对那些犯人说：“你不杀死罪，罪就杀死你。”他对青年人也是这样讲。所以对罪不要客气，对罪你只要把它杀死。每一样罪都是引我们走向堕落，破坏你的人格，破坏你的人生。所以对罪最好的态度是向着罪的死。怎么向罪死？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代表我们这个救人，向着罪是死，向着神是活的。那肉体是坏东西啊，肉体啊，这个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姊妹很多是属肉体的，肉体大很，肉体啊是就会纷争，肉体产生很多嫉妒啊，想到很多问题啊，贪财啊，肉体是坏东西， 保罗说，效法他的死，我对肉体的态度就要致死他，不要让贪心在我里面做王，不要让嫉妒在我里面做王，不要让脾气在我里面做王，不要让猜忌啊在我里面做王，各样的罪都要除去，把罪都定在十字架上。不但这样，你看，我们再看啊，好，还有两样东西。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言，你却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好，那他这里十字架有更深的意义。就我的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罪恶的世界，按神眼中看，已经受了审判。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要受审判，这个王要被赶出去，我如果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十字架上面已经宣告所有的罪必须审判，逃不了，连神的儿子都逃不掉。那上帝宣告说，世界你还能逃得了吗？这么多罪恶，这么多同性恋，这么乱七八糟，上帝宣告说，绝对逃不了，这个世界必定受审判。十字架已经宣告世界已经受审判，那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前途呢？那就我而论，这世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个老我，你知道吧？你跟着主久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人的毛病了，就是老我，到处都要高抬自己，到处都要做主，到处都要做王。但是人的老我在我们里面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地方可以让老我死呢？十字架。凡是基督的人啊，我们的老我也定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基督死的意义，死的价值。好，这目的是让我们达到复活的生命。刚才讲的消极的，我们讲的积极的。哎，他渴慕我，为什么？经过死，这不是目的，目的就要跟耶稣一同复活啊！一起念这段啊。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时，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这是神所要的一个新生复活的生命。保罗追求像我也能达到这个境界，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他勉励信徒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呢，就是上面的事。好，那我们今天怎么生活？上面的事指什么呢？那就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指的是天国的事，神国的事情。那你说太遥远了，我们今天怎么过神国生活？一点都不遥远，因为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思念教会里面的事，这里代表神的国在地上，这里是天国的大使，这个范围就是神的国，这里的侍奉就是天国的侍奉。思念什么事呢？我们思念神国里面的教育，我们的儿童，我们的教育学什么？跟着世界学吗？都是坏东西。我们必须把神的道理从小栽给我们的儿女，给了神国的教育，这是教会重大的责任。你有没有思念这个事？我们怎么教育我们下一代啊，让他敬畏神，敬畏耶和华。这神国的事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思念，要把我们的教育教完。我们的主日学 教的，我们礼拜五的查经班学的啊，弟兄姊妹把神的道理学到。然后呢，神国里面啊，今天我们要得人，得了很多人来归主，我们传福音，我们宣教，这个都是神国的事情。然后呢，我不单这样，我们学做一个新人啊，一起念啊。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但新人是在世上渐渐成形，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原落全德的。
这是复活的生命，这是复活的新生活，一个新性情啊，彰显在基督徒里面。所以我们要活出啊，照我们主的一个形象，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真是一个新造的。但因此，在我们生活上，要表彰出啊这些基督的品格。因为这个新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他活在地上的时候，虽然外面跟我们很相像，但是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旧人，他是个新人。耶稣所讲的话，耶稣的态度，耶稣的爱心，很多看都不一样，他是个新人。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可以活得像新人。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好，今天的世上不是只有一个基督，有很多的小基督，你我都是这个麦子，都是这个新人，都是小耶稣基督。那神的心意，让我们都像耶稣一样，活出新人的样子。我们不再是旧人了，我们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都是小基督，我们是新人。那这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教会。保罗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人生。好，我们看啊，保罗最后怎么追求呢？看，一起看啊，这不是什么经验，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避免前途，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在写的时候，在罗马的监狱写的，他在公元62年时候讲这句话。那跟随主耶稣已经大概有35年了。你看，他已经跟随了主这么长一个阶段，仍旧这么谦卑，说不是说我已经得到，已经完全了。他说我还是向着标杆直跑啊，要得耶稣基督从上面招过来的奖赏，因为神拣选他，希望他达到一个水准，一个目标。哎，保罗说神把我看上，给我一个高的目标，要我达到，我就努力达到神要我达到的目标，要达到那个标杆的奖赏。我还在那里奔跑啊，我非常感动，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大概60多岁，啊，因为我今年已经73岁，这个73岁的人，按世界人就退休了，消极了，没有什么前途，没有什么追求，要对我大的努力。我已经跟随耶稣57年了，其中54年等于全时间侍奉，也领受了很多的真理，很多的亮光，很多宝贵的东西。 但停在这里呢，不，就是说你还没有达到完全，还有更高的一个凌晨你要跟着，你的爱心要更丰富，你的功力要更高，你的圣洁要更神洁，你要更多效法我，追求我的品格，谦卑、温柔、和平、安静。耶稣基督要我们彰显天父的美德。哎，我觉得我的人太有意义，我还能够继续的追求，我活着有个目标。我的同学都退休了，不是全部大部分退休。哎呀，我看他们的 email 来往，哎，真的可怜啊！人家讲世界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你有个标杆，像个标杆似的，这是有价值的人生啊！好，最后保罗，我们说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啊，一起面对，一起念。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爱慕他显现的人。
哎，我都在这里，就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得胜，何等的光荣！一个人终于跑到目标的终点。他能够从良心说，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所信的道已经守住，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何等的得胜，何等的得胜！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的效法保罗一样，向着这个荣耀的标杆出发。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也能说，当跑的路我跑尽。所信的道我守住。好，我们为了神赐给下最伟大的礼物，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那当人有责任去选择追求，甚至给我们最好的，而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奖赏，救恩是大家都得到，肯追求的人最后得到大的赏赐。我们进入到祷告。最后我们满心感谢主，主啊，你拣选了保罗，忠心的仆人，以前他这个大罪，主啊，经过耶稣改变，他成为大的圣徒，何等的榜样，何等荣耀的生活。希望我们都受他的激励，也跟他一样，能够把万事看到分明，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是吧？也在他身上一样学习主耶稣，啊，在地上受苦，啊，与主同时一同复活。求你祝福我们俄湾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心智来跟随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名。Amen。
好，那刚才那个，李崇新弟兄呢，要我报告一下，这个现在有，这位弟兄啊，王家乐，重新把他这个《圣经资料大全》又加上3000本电子书啊，都写在一个 CD 里面，那他送给我一份，那凡是要这个都可以跟他签个名，好吧？现在这个太好了，这么多宝贵的圣书都可以在一个光碟里面，你们可以向李崇新弟兄登记，好。